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本时段的国际新闻。在朝鲜发射了至少四枚弹道导弹之后一天内，美国在韩国部署了其终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萨德的第一部分。朝鲜发射的导弹中有三枚落在距离日本大陆350公里以内的水域。去年华盛顿和首尔同意在朝鲜加速试验和发展其核弹道导弹计划的情况下，尽快部署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一份声明中说，朝鲜继续挑衅行动，包括昨天发射多枚导弹，这只证明我们去年联合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哈里斯说，星期一已经部署了萨德系统首批装备，以兑现联盟对韩国的承诺，并帮助保卫美国在当地的驻军、美国的盟国和美国国土。根据韩国军方的说法，萨德系统可以在四月份投入运行。像爱国者导弹系统一样，萨德使用导弹击落入侵的导弹。萨德是一个48枚导弹发射的移动式弹道发射器，利用强大的雷达和红外技术拦截200公里范围内正在下行的导弹。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强烈反对引发了韩国的担忧。北京称，美国先进的武器系统是不必要和挑衅性的军事升级，并表示该系统用于跟踪来袭导弹的强大雷达也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作为对首尔政府决定部署萨德的回应，中国据称对韩国的一些公司进行报复行动，并取消韩国艺术家的表演。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投诉。美国太平洋指挥官星期晚些时候说，美国已经将其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第一部分部署到了韩国，以反击朝鲜的挑衅行动。萨德系统的作用是拦截和摧毁飞行中的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朝鲜星期一发射了四枚中程弹道导弹，其中三枚飞行约1000公里，落在日本水域。美国国防部称，这次发射是非常严重的威胁。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尉戴维斯说，尽管导弹没有对北美构成威胁，美国仍在采取措施增强其导弹防御的能力。戴维斯说，这次发射正值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年度防务演习开始，符合朝鲜长期以来经常在我们与盟友进行军事演习时进行挑衅的做法。戴维斯提出，朝鲜这次发射导弹超过四枚的可能性，他说有四枚降落，可能发射了更多，但我们不予评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二对记者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电话中对他表示，美国与日本100%的站在一起。五角大楼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也于周一通了电话，并表示两位官员一致认为这次发射是不可接受和不负责任的。联合国的外交官们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将在星期三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朝鲜的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周一签署了一项新的旅行禁令，对来自6个国家的公民禁止入境3个月，对所有难民禁止入境4个月。上个月，几名联邦上诉法庭法官叫停了执行川普签署的一个类似的旅行限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次记者会上宣布了川普总统的这个命令。他说，这一行政令是加强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是总统庄严的职责。新的安全措施的推出等于川普行政当局承认他在1月27日推出的最初的旅行限令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尚不清楚新的行政令是否能够让批评者满意。有些批评者依然认为这个禁令是针对穆斯林的。为了确保新行政令的顺利实施，避免在法律上被挑刺，新的行政令在几个关键方面对原版本进行了修改。最明显的变化是，伊拉克人不再受到旅行限令的约束。根据新的禁令，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公民仍被禁止入境美国。川普总统的助手们星期一为他未经证实就指责前总统奥巴马下令监听他纽约竞选总部的电话进行辩护。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说，毫无疑问有事情发生，问题是他是监听、是窃听还是什么别的，有足够的报告强烈表明发生了一些事情。斯派塞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川普的说法。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will tell you how to dress to impress. Get ready to learn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dress cod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成天兴高采烈，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小。我们在下面的课程里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ide high and blessings in disguis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critical. Critical is spelled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形容词，重要的。
Proactively managing your health is critical to staying healthy.
积极注意自己的身体对保持健康很重要。
Experts say getting enough sleep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有关专家说，保证睡眠充足对身体健康有很重要的作用。
Location is a critical factor for the success of any business.
对于任何商业机构来说，地理位置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Job creation is critical to the growth of any economy.
创造就业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来说都很重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Enough sleep is critical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我就是，要是睡不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什么都干不好。
Oh,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at.I once read a scientific study that said sleep deprivation not only affects how you behave, but can also permanently damage your brain. That's why sleep deprivation is used as a torture technique in some countries.
哎呀，太可怕了。
Having a good night's sleep can make your brain function at peak efficiency, thus everything will ride high.
Se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All you need is more sleep, Yangling.
What?
Okay, okay, you know I'm kidding.Well, you just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idiom, ride high.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真希望每个礼拜都像上星期那样，先是推出新节目受到领导的表扬，接下来是一个接受采访的嘉宾请我去给他的学生做报告，居然还有一个以前的实习生请我吃饭，感谢我对他的关照，哇塞，简直让我不知道姓什么了。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
Ride high. Ride is spelled R-I-D-E and highH-I-G-H, ride high.
Ride 是骑、驾驭的意思。High 是高的意思。Ride high 连在一起意思是大获成功。我最近的生活就是这句话。
You've been riding high.
没错，做什么事儿都顺。如果能一直这样该多好。我敢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定了解我的感受。让我们听听下面这段报道。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 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以后，民意调查的支持率向来很高，奥巴马也是一样。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然后短短几个月，他的民众支持率就开始下滑了，一些美国人开始对他的业绩感到不满。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蜜月期结束了。
The honeymoon is over.
这也让我想起了参加美国达人比赛而轰动一时的苏珊·波伊尔。一夜之间，世界各地的人都从互联网上知道了苏格兰有个天才歌手叫苏珊·波伊尔。
She was riding high.
可是没过多久，媒体的狂轰滥炸就让他承受不起了。看来不管是谁，一夜成名都是很难适应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上个世纪90年代，星巴克每天都有新店开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最近，尽管星巴克在全球49个国家开设了16000多家分店，但是成功之路并不平坦。举步维艰的经济和不断加剧的行业竞争都为这家全球最大的咖啡店带来了挑战。
是啊，现在像麦当劳这种快餐店都卖咖啡，物美价廉。但是在快餐店买咖啡，跟去星巴克喝咖啡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毕竟星巴克的经营策略就是要为顾客提供一个在家庭和公司以外能和别人接触的第三类场所。好，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个例句。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苏三大妈, she was riding high for quite a while, but then she got fed up with the crazy amount of attention on her life. 看来一夜成名真不容易。
You could say that again. You know, sometimes I watch these talent shows as well. What fascinates me is not only how well they sing, but how ridiculously dressed up they get.
I guess stars need to dress differently than normal people. I find that you can tell a person's occupation by observing how he or she dresses.
That's true, especially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need to be a lot more careful about what you're wearing.
Yep, beauty is skin deep, but first impression d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learn about different dress code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规定着装标准，不能太随便。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Good morning, Frank.
We've got a whole bunch of topics to go over today, but let's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Our company's dress code.
We have a dress code?
Well, if we didn't have one before...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What exactly does this mean?
公司老板 Frank 说，首先讨论着装要求。
Dress code.
Gary 觉得奇怪，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有了 dress code. Frank 表示，以前没有没关系。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就从现在开始定。
I've become concerned that we are getting a bit too casual.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office the other day, and some people were wearing shorts and t-shirts. I don't think that is appropriate office wear.
It's true. Our standards have been going down. It used to be that we wore casual clothes only on Fridays, but these days, it seems we do it almost every day.
Frank 原来是看到员工穿得太随便。
A bit too casual.
T 恤衫、短裤，什么都有，不合适上班穿。另外一位女主管 Penny 认为着装标准是有些下降，原来只有星期五不用穿得太正式，也就是常说的
Casual Friday.
可如今大家每天都穿得很随便。
But Frank, don't you think maybe this isn't such a big issue? I mean, why does it matter what we're wearing? I think productivity is more important.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Gary.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 think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In what way are they linked?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forms, right? It's a symbol to both them and the public that they are serious about what they do.
Gary 觉得穿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效率。
Productivity.
Frank 却认为穿着跟效率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警察穿制服就是一个象征。
A symbol.
告诉自己也告诉大众，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You're the boss, Frank, so of course it's your call. But I have to say, I am not so keen on this idea.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for some companies, a relaxed atmosphere might work. At Google, they let you bring your dog to work. But we are a serious financial company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Frank 的工作态度论并没有说服 Gary, 他表示
You're the boss. It's your call.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我还是主张有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Frank 看来已经拿定主意，说轻松的工作环境只适合某些公司，但他们是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新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公司领导 Frank 给大家开会，希望给公司员工制定 dress code 着装标准。他认为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着装与效率有直接的关系。员工 Gary 说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主张呢有轻松的工作环境。
Yeah, I agree with the 领导 Sometimes what you wear is like a symbol of your work.It shows that you take your job seriously.
That's true. I have an uncle who's a businessman. He once told me that he needs to drive a Benz to business meetings. So first-time customers would take him and his company more seriously. I think that's the symbol of power.
Four die. That's why luxury brands are so expensive. They're just selling the social status.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Frank and see what dress code they are going to hav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严格员工的着装标准，穿的不能太随便。公司主管 Penny 说
I'm inclined to agree with Frank.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Well, almost everyone does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I think we do need to present a more professional image.
Some of the ladies may also have to tone down their attire as well. Clothes that are too revealing are not appropriate either.
What exactly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not?
俗话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人不可貌相,可实际上 Penny 表示几乎所有人都难免以貌取人。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因此公司需要树立专业形象。Frank 又说女员工穿着也要
tone down
收敛一些不能过于暴露
revealing R-E-V-E-A-L-I-N-G revealing
是暴露的意思那到底什么样才符合标准呢
Well, for the men, it's pretty simple They should wear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preferably a tie as well Jeans are not acceptable
And for the women, I'd say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are acceptable. And blouses or shirts should not show too much skin.
And, of course, no sandals or flip-flops. Shorts are never acceptable.
Do you think members of the board should try to dress especially well?
Yes, I do. W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and we need to be a good example. I'd say the men should try to wear a full business suit when possible.
男人简单，无非是衬衫领带，不穿牛仔。女人则要穿职业女装，裙子过膝，上衣不能太露。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上去要职业化。另外，凉鞋、拖鞋和短裤是万万不能穿的。Frank 还说，理事会成员代表公司要以身作则，穿得更正式。
Can we still have casual Fridays?
Sure, Gary. Let's keep that tradition. But casual can't be too casual. I'd say jeans are okay on Fridays, but no T-shirts. Polo shirts or short-sleeve sports shirts are okay.
So I guess we're going to need to send out a memo with these new guidelines. Some people aren'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bout this.
Actually, I kind of enjoy getting dressed up. It's fun.
And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I do look pretty good in a suit.
Frank 同意保留星期五随意着装的传统，但是不能穿得太过分。牛仔裤可以穿，带领子的马球衫
Polo shirts
和短袖衬衣可以穿，但是没有领子的 T 恤衫还是不行。Gary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我想我会慢慢习惯新规矩的。
Frank 给大家制定了着装标准。男士呢要穿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有领的衬衫。女士呢要穿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职业装。他们将保留 casual Friday, 便装星期五。这意味着星期五可以穿 jeans and polo shirts, 牛仔裤和马球衫。Frank 说管理层要穿 a full business suit,全套西装 because they'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他们代表公司的形象。
I guess if a company i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t needs to have a dress code. Clients are going to judge how professional you ar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That's true, Mike. That's true.、
Hmm.
好啦，着装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咱们接着今天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ly. Overly is spelled O-V-E-R-L-Y. Overly.
Overly, 过分的,过多的。
Critics say the new rules are overly restrictive.
批评人士指责说,新规定过于严格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be promoted.
每天老是兴高采烈的女性跟其他人相比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少。家长关爱孩子并没有错，但是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学会放手。
Helicopter parents who are overly involved in their adult children's lives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过分介入成人子女正常生活的直升机父母，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可能要超过给孩子带来的好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ly, overly, overly.
You hear that, Yonglin?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get promoted.
Overly cheerful? It's called having a sunny personality. You know, being positive can make your life a lot easier. You should try it, Mike.
Ha! I would rather get promoted. But I do find that if you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 lot of bad things can actually turn out to be not so terrible. You just need to keep calm and handle things in a logical way.
I call those blessings in disguise.
And let's check this idiom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买到房子了这是我们看着满意出价想买的第三栋房子也是我们最满意的一栋现在看来好在前两栋都被别人出更高的价钱抢走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用英语说这就叫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is spelled B-L-E-S-S-I-N-G Disguise is spelled D-I-S-G-U-I-S-E Disguise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在这里是好事喜事的意思Disguise 是伪装、掩饰。A blessing in disguise 意思就是原来以为是倒霉事儿，可结果证明反倒是件好事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好像我们家买房子，前两栋房子没买到手，本来觉得挺沮丧的，后来买到第三栋房子最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才意识到前两栋房子没买到，原来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在下面的例子里 一名飞机乘客遇到的倒霉事儿，最后居然救了他的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 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 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我误了飞机，心里本来就特别烦，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要在机场多等5个小时才有下一班飞机去夏威夷。后来听说我原来要坐的那架客机被劫持了，天哪，错过那架航班原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个人运气可真是够好的。
Blessings in disguise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于18世纪，当时虔诚的清教徒认为所有好事都是上帝的赐福 blessing， 而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倒霉的事情其实都是 blessings in disguise， 是好事经过了伪装，不让你一下子识别出来。不过今天大家说 blessings in disguise 已经不再带有宗教意义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 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如今经济不景气，很多人都面临失业。对于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来说，失业反而成了他生活的动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被公司解雇让我第一次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认真思考，这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今我第一次为自己找到了明确的目标，决定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的一个搞室内装修的朋友不久前被公司解雇，只好自己开公司单干，结果反而做得越来越有起色。看来有时候人确实不能安于现状，失去朝九晚五给人打工的饭碗未必是件坏事，也许就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我侄子去年踢球把小腿踢断了，不能再去参加训练和比赛，结果反倒专心学习， SAT 考了很高的分数，被哈佛大学录取。我嫂子私下里跟我说，这可真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Well, I can honestly say working with you has been a blessing in disguise, Mike.
Huh? Why's that?
Since you're so lazy, I've been having to do both of our work, which has taught me how to be more efficient with my time and show me that I can accomplish more than I ever believed possible.
Ow, Young Lin. Just ow.
Oh, you're welcom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学而及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太平洋指挥官星期一晚些时候说，美国已经将其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第一部分部署到了韩国，以反击朝鲜的挑衅行为。萨德系统的作用是拦截和摧毁飞行中的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朝鲜星期一发射了四枚中程弹道导弹，其中三枚飞行约1000公里，并落在日本水域。美国国防部称，这次发射是非常严重的威胁。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尉戴维斯说，尽管导弹没有对北美构成威胁，美国仍在采取措施增强其防御导弹的能力。戴维斯说，这次发射正值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年度防务演习开始，符合朝鲜长期以来经常在我们与盟友进行军事演习时进行挑衅的做法。戴维斯提出，朝鲜这次发射导弹超过四枚的可能性。他说，有四枚降落，可能发射了更多，但我们不予评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二对记者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电话中对他表示，美国与日本100%的站在一起。五角大楼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也于周一通了电话，并表示两位官员一致认为这次发射是不可接受和不负责任的。联合国的外交官们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将在星期三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朝鲜的行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一项新的旅行限令，对来自6个国家的公民禁止入境3个月，对所有难民禁止入境4个月。上个月，几名联邦上诉法庭法官叫停了执行川普签署的一个类似的旅行限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次记者会上宣布了川普总统的这个命令。他说，这一行政令是加强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措施，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是总统庄严的职责。新的安全措施的推出等于川普行政当局承认他在1月27日推出的最初的旅行限令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尚不清楚新的行政令是否能够让批评者满意。有批评者认为，这个禁令依然是针对穆斯林的。为了确保新行政令的顺利实施，避免在法律上被挑刺，新的行政令在几个关键方面对原版本进行了修改。最明显的变化是，伊拉克人不再受到旅行限令的约束。根据新的禁令，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公民仍被禁止入境美国。川普总统的助手们星期一为他未经证实就指责前总统奥巴马下令监听他纽约竞选总部的电话进行辩护。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周一说，毫无疑问有事情发生，问题是他是监听、是窃听还是什么别的，有足够的报告强烈表明了发生了一些事情。斯派塞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川普的说法。川普上星期六在推特上指责奥巴马在他赢得总统选举之前下令监听川普大厦的电话。斯派塞还说，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国会调查此事。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已就美国情报部门下结论说，有关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企图帮助川普当选展开调查。一些国会议员表示可以把川普的指责列入调查范围。川普的助手萨拉桑德斯说，总统不愿接受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有关奥巴马没有下令非法监听电话的说法。奥巴马时期的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表示完全不同意川普的说法。萨拉桑德斯和川普的另一位助手凯利安·康维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川普坚信他星期六在推特上所说的是事实。川普在推特上写道，太坏了，我刚知道在我赢得大选之前奥巴马下令监听川普大厦的电话。在朝鲜发射了至少四枚弹道导弹之后一天内，美国在韩国部署了其终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萨德的第一部分。朝鲜发射的导弹中有三枚落在距离日本大陆350公里以内的水域。去年华盛顿和首尔同意在朝鲜加速试验和发展其核弹道导弹计划的情况下尽快部署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一份声明中说，朝鲜继续挑衅行动，包括昨天发射多枚导弹，这只证明我们去年联合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哈里斯说，星期一已经部署了萨德系统首批装备，以兑现联盟对韩国的承诺，并保护美国在当地的驻军、美国的盟国和美国国土。根据韩国军方的说法，萨德系统可以在4月份投入运行。像爱国者导弹系统一样，萨德使用导弹击落入侵的导弹。萨德是一个48枚导弹发射的移动式弹道发射器。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围绕萨德入韩，北京和首尔曾经很密切的关系呢，全面倒退了。中国启动经济制裁，官媒强调要让韩国受内伤，而韩国舆论则呼吁全国要举国团结一致，顶住中国的压力，昔日中韩的热络关系降到了冰点。在此之前呢，朝鲜因中国暂停煤炭进口，对北京恶语相向，中朝血盟关系发生了这个生变，进一步公开化了。那么与此同时，中国战机群上个星期再度东进宫古海峡挑战日本，中日长期的敌对状态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目前中国同日啊韩朝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同时破裂，在东北亚出现了数十年没有过的外交困局。那中国有没有胆量和能力长期与东北亚这三个邻国同时保持紧张关系？北京近期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个困局？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北京在首尔和平壤之间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还会不会出现第二次抗美援朝呢？那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先生您好。
你好，张先生好，大家好。
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何先生好，各位好。
这个萨德入韩，我们看到呢，是导致中国陷入外交困局的一个重要的推手。首先，他让曾经非常密切的这个中韩关系分崩瓦解。那我第一个问题请教何平先生，中韩交恶会不会是一时性的，还是一个长期性的？萨德入韩是不是已经大局已定了呢？
这个萨德入韩呢，当然是没有问题。虽然现在因为韩国是一个民主化国家，所以就像美国一样的，前面这个战士在作战了，为美国作战或者是为什么作战，那么后面的民众是反对的啊，呼声很强。那现在这个韩国也是一样的，也有人反对这个萨德系统，这个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形态。但是就是中国和韩国的这种关系吧，这种所谓戏剧性的变化呀，其实随时可以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因为中国基本上在过去这些年就是靠它的金钱外交在维持它的这种外交关系。而这种金钱外交呢，它是会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时候可能呢，这个市场不是那么关键，不是那么重要，那么呢这个经济就必须要让位于其他利益关系。那么在于中国和韩国来讲，韩国现在的国家安全是首要问题，甚至于他们的商人，甚至于他们民众也希望通过跟经济中国的经济互动得到更多的这个好处。但是呢，对于韩国来讲，北韩这样完全失控的这么一种发展核武器、发展导弹，然后进行对南韩的军事威胁啊，那对于南韩来讲是变得非常的真实。因为呢，韩战这个例子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北韩在中共的支持之下那么这个打到了这个南韩这个破坏了这个原来朝鲜本身的一等矛盾程度的一等平衡。所以现在这个北韩的问题几十年来基本上就是以中共以美国、以俄国为日本，还有南韩为主导的这个还有北韩加在一起的六韩会谈毫无成就，所以逼迫了美国和韩国呢进行联手建立这么一个导弹防御系统。这是本来是处于东北亚的一个安全的最基本的考量和平衡，但是中共居然出来反对他他一方面全世界最有力量能够遏制北韩的就是中共，但是中共一方面呢好像又跟国际社会似乎站在一起，但实际上呢在制约北韩方面呢是很不给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南韩不管怎么样，如果他是一个负责任的民众，他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那为了南韩的这个政治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虑，那建立萨德系统是必要的，是必须的。中共的反对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的反对指使说呢，因为他会丧失在东北亚的发言权利，或者降低他的发言权利，所以他在进行反对。那至于他说啊，萨德系统啊，能不能就是说在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防备中共的这个啊这个导弹防御系统？那从来都是这样的嘛，你有矛就必须有盾嘛，对不对？因为你中共有这么强大的这个导弹系统，可以打到美国任何一个州，那美国建立一个防御系统也是必须和必要的。而美国和韩国是一个军事同盟关系，所以他们进行共同的防御，错误又在哪里呢？
嗯，好的，那我再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中国官媒说呢，要给韩国放血，要他受内伤，不堪压力之后呢，来向北京屈服。那您看中韩关系会按照中国官方预料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吗？
这个中国跟朝鲜半岛的关系啊，历来是损人不利己，这个我以前讲过多次了。
嗯，
从甲午战争到朝鲜战争，都是损人不利己。现在呢，这个要制裁韩国，然后呢又捡软柿子捏，只能捏一个韩国的乐天集团，啊，抵制他的超市，啊，这种手法我觉得就比较的低级。
嗯。
而且呢，你是杀敌一千，可能自损800。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这个一方面，韩国的产品在中国进口市场确实占有率很高，超过美国和日本，啊，占了10%。但是呢，这个附件产品，中国进口产品45%都依赖韩国。所以现在中国的手机，比如华为手机等等这些电子产品附件，有65%的这个电子产品附件和60%的纤维和衣物的附件都是要进口韩国的。啊，当然这个韩国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也是非常多，是44亿美元，啊，是中国对韩投资额的2倍。而且在华韩国人占了，在外国人中间啊，在占了12%，也是最多的。但是同样有一点，中国这个韩国进口中国的产品也是非常多，有870亿美元。所以这个中国的家电产品本来在韩国占了很大的市场。占到这个家电市场占据率是55%，然后青岛啤酒在韩国的进口啤酒里是居首。那这种情况就是说相互抵制，这个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而且呢这种伤害可能还会影响到其他外国企业对中国这种因为政治原因去制裁一些个企业的这种做法的不安，还会继续的撤离中国，所以你这中国不是一个适合投资的市场。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做法啊，都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嗯，
啊，这种愚蠢也是，出于一种惯有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思维，就最后导致这样愚蠢的后果。
好的，
那么这个后果谁来承受？还得，中韩两国肯定都要承受。
嗯，
那就像中国来讲。这是我们老百姓来承受。
好，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实际上，中韩关系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中国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一开始朴槿惠对萨德，并不是一个这个积极接受的态度。
嗯。
那么但是到了今年这个，朝鲜第四次核试验的时候，这个朝鲜韩国坐不住了。则主动要求跟中国来商讨这个问题。
嗯，
结果朴槿惠在这个给中国领导人打电话就没接通，国防部长用国防热线给中国打电话也没接通。
嗯，
所以呢，让韩国觉得这个很受伤害。
嗯，
所以后来朴槿惠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因为电话问题出现了180度的转弯，就转而去这个还是要求美国来保护。
好的，
那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中国自己在外交上的这个错误所造成的。
嗯，
那这点我觉得 我们在这个已经在这个中国的一个朝鲜问题专家叫张连奎，在他发表的谈话中已经谈到了这一点。
好的，
那大家还可以去搜索。
那张先生刚才谈到这个情况呢，很有意思。我们一位网友现在发来的这个一个评论，跟张先生这个观点呢比较接近。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曾国伟这位网友说，朝鲜又发射导弹了，外交部发言人又说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刺激金三胖。对一丘之貉的流氓无赖，你就呼吁克制；韩国部署防御系统，你却又是强烈抗议，又是发起抵制。你真会见风使舵，看人下菜碟。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看，刚才我们分析了中国和韩国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朝鲜。有分析这个文章就认为呢，说过去中国至少呢可以在私下里劝说朝鲜停止刺激言论和战争边缘的这个行为，但是萨德入韩以后，朝鲜必将以中国没有能力来制止美韩军事升级为由让北京闭嘴。那我先请教何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那只是撒娇而已啊！我就讲了，就是我们大家很清楚，北韩真正最仇恨的国家是谁呢？就是中共啊，就是中国啊。那么中国人最看不起的国家，很不满意的国家啊，认为是个白眼狼啊，就是这个北韩，对吧？那么当时候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我们进行了一等抗美援朝。按照朝鲜的说法啊，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把这个朝鲜半岛变成你的一个战场啊，你把这个美帝这个用我们的血肉啊拿走在这个三百姓以南，所以这样一等格子的这个内心的世界啊，和他们外在的表现啊完全不同。外在的表现是同志加兄弟啊，实际上是烂心烂地。因为在国际社会来讲，真正具有价值观价值体系最相近的国家，全世界现在就是中国和朝鲜了。它跟其他的国家，中国和朝鲜中国和南韩，中国和印度，中国和新加坡，中国和这个日本，中国和其他大部分的主要的国际上的国家，实际上都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而经济利益关系与其他的事情更重要的时候，这个经济利益就必须要让位了。所以中国现在对这个南韩出现这种问题这个对日本出现这些问题，但是呢他这种也不会根本改变呢他和这个中朝之间的血肉关系。为什么叫血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是一体的，所以他们虽然互相撒撒娇，互相骂骂人，互相这个攻击一下，其实他们还是兄弟这对兄弟呢，他有一天他会自相残杀，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们在价值上是一致的，所以在目前来看，只有一等情况之下会根本改变这个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就是战争，或者说呢另外一等可能就是这一争这个朝鲜和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可用的这种外交关系。那么这个对于中国来讲是才是一个真正的毁灭性的。所以中国想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要防止战争产生，第二个是要防止呢这个朝鲜呢与这个这个美国建交。因为朝鲜其实曾经是有过一次机会也像中国一样走向改革开放的，恰恰是中国领导人阻止了这一趟改革开放所以呢是北韩呢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艰难，那只好用武力来强化自己的这个政权本身所以这等状况你要真正清算起来，那中共在这个里面扮演的角色是极其极其丑陋，而且是不但是伤害了中国人自己的利益也伤害了这个朝鲜半岛的利益，也伤害了这个北韩的利益。
好的，
但是没有人为中共这个愚蠢的错误呢进行这个代价性的这个清算，因为呢中国相当多的民众都认为呢如果没有当年的50年代的韩战，就没有当后来独立自主的这个中国外交，也没有一个强大的一个中国的形象在国际社会出现，中国就有可能受欺负。那么这样一等舆论，这样一等影响已经深入了很多人的这个脑子。
好的，
所以根本就没办法去改变对你讲。
我们来继续来探讨 朝鲜这个问题。那我请教北京的张先生，有人说呢，萨德入韩让平壤彻底失去了对北京的信任，朝鲜已经完全成了一匹脱缰的这个野马了。我们看到朝鲜今天又刚刚发射了四颗弹道导弹，这个时机呢正好是中国外长王毅3月1号刚刚与来访的朝鲜副外长李吉成举行过会谈。平壤此举可以说呢确实是给北京的颜面重重的一击，那北京对平壤的不信感呢会进一步加强。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双方早就没有信任感，不是因为这个最近这些个一切事态的变化的，现在双方只有利害关系或者利益关系。那现在中朝这个两国现在的利益也不一致，
嗯，
那这个中国呢是要拿这个朝鲜北朝鲜当一个地理上的屏障，那北朝鲜呢是要借此来绑架中国，然后呢来这个以这种就是刚才说的撒娇的这种方式啊，就任意妄为的这种方式啊，来把中国给绑架住。当然这个金正男这个被刺杀以后，比如说中国掐断了跟这个就是朝鲜的这个煤炭的这个贸易，那这个呢确实是比较沉重的一击。但是呢我觉得中国现在在对朝鲜的态度上还是相对来讲还是有暧昧的地方，比如像这个金正男的家人迟迟没有到这个马来西亚去认领这个尸体，那到底这中间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中国是不是不愿意这个金正男的子女去，他还想保留一点对这个朝鲜的颜面呢，或者是跟朝鲜还保留一点这个讨价还价的余地啊，等等等等，这些现在都很值得玩味。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一次啊，这个朝鲜官员派就是朝鲜这个副外长来，可能他也是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尽量低调甚至保持沉默。当然中国可能也有一种担心，就是一旦这个北韩的金家政权崩溃，这种类似的冲击波会不会对中共政权自身造成冲击，
嗯，
这个也是他们要担心的问题。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虽然双方互不信任，但是双方对对方都还有需求，
嗯，
啊，现在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好的，
谢谢。
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要求参加我们节目，我们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请简短。黄先生，
哎，你好，您听见吗？
能听见，抓紧。
首先恭祝中国正在召开的与人民无关的二会胜利的召开和闭幕。从中国禁止朝鲜原煤进口到韩国乐天为萨德让地，都可以看出中国在东北亚处理同朝日韩关系两面三刀的做法，结果是里外不是人、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局面，
嗯，
完全是自讨没趣和自作自受的后果。中共却对朝鲜发射导弹装糊涂和视而不见，所以不值得人民同情和理解。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喂，
请讲。
你好，
抓紧时间，李先生。
我想说的是，中国对朝鲜的这个放纵是助纣为虐，自食其果。还有一点是，支持朝鲜部署萨德，支持日本部署萨德。
好的，谢谢您啊，吉林的李先生。我们看到提起这个中朝关系以及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呢，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都很有气啊。我再给大家读几段网友的来电啊，这位哈伯先生。哈伯先生认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并不只是东亚，南海问题也和东南亚国家闹得很僵。我想这个问题呢，是习近平本人的水平太差呢，还是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中共和周边的国家关系并不算太差呀，怎么搞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这位叫Abner 王的这位先生， 他来电啊，他来这个评论这样说：现在的东北亚局势呢，就是中国外交失败的一个最好的例证。他说，东北亚局势和北朝鲜政权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北京当局现在能破除困境的最好也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放弃支持金家政权。另外，这位叫 Eric 刘的这位网友说呢，提出了很多比较有意义的问题。他说，到时萨德部署以后木已成舟，中方到那个时候会如何反应，如何反制？是无奈接受呢，还是全面反击？如何反击？是继续抵还是继续抵制？请嘉宾设想一下，有没有可能升级成冲突？同样，这位叫凯文公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韩国最终部署了萨德系统，那中国会有什么对策？是经济封杀还是武力回击呢？请嘉宾评论一下。我们先请教纽约的何先生，何先生您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的这个问题吧。
如果真正建立了萨德系统，中国也只能让渡它这个建立啊，让渡它存在啊。长期性的经济制裁很快又要发生在其他国家，因为日本可能也会建立，对吧？甚至如果菲律宾的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总统啊，这个总统也不能说完全莫名其妙啊，我觉得他一方面呢还是很有民粹主义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还是很有一些智慧的，因为他其实是在某种程度是在玩弄北京，他表面上是打的这个批评美国的这个口号，讲的是美国的话啊，批评美国的话，但是另一方面呢他是要争北京呢扶持的一个经济利益，但是在南海问题上面呢他有没有进行真等的本质性的让步。那我觉得李光耀先生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威权的东亚的一个威权领袖，那么但是呢他在美国也有长期非常严厉的这个批评，但是在考虑到亚洲的安全的时候，他的脑子是非常清醒的，他认为只有美国才可能真正呢保护着这个东亚的安全，或者是进行东亚的这个平衡。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呢，当时使这个中共那些吹捧李光耀的人啊大吃一惊，从此慢慢就开始呢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新加坡产生了一等顾忌啊。那么到了李显龙时代就更加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等状况呢？就是因为中共这些年的这个外交和他的军事战略，由于他的经济势力的增强，已经出现了全面性的错乱。这种错乱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媒体不仅是有些报纸，而且包括各等地方性的电视台，好像中国都在传谁是在准备打一场仗啊，今天要教训这个，明天要教训那个，今天啊台湾不承认一种什么什么九二共识，我们就不吃旅游了啊，我们要给他的教训，明天日本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后天这个新加坡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啊，这个菲律宾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啊，然后南韩怎么样我们给他的教训，整的都是去教训别人啊，整的都是这样要跟别人的来打击这些关系。当然国际社会啊是一个没有什么道德的一个社会啊，很多的国家啊全是为了经济利益啊去讨好这个中国，但是这些国家如果在真正的价值观遇到威胁的时候，或者说真正他们的国家遇到威胁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中共翻脸的。我们知道南韩这个总统啊他就非常的不要脸啊，在中国进行这个反法西斯的这个军事演习的时候，这个朴槿惠啊，对吧，西方政府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悲歌的状况，只有朴槿惠为了讨好中共啊就去了这个当时的阅兵式，所以中共对南韩就特别好。但是没有想到当南韩自己真正遇到这个国家安全危机的时候，他发现只有美国才能保护到他，所以他一下子中国和南韩就变成这么一等关系。所以中国的这个外交的形势啊，其实是前所未有的恶劣，恶劣到什么程度呢？连毛泽东当年所建立的那个一些破绽国家的这个第三世界啊，为了可能的保不全，因为第三世界中国早就得罪了。那么西方国家所建立的这种关系，周边国家所建立的关系，都是因简单的经济贸易所支撑起来的，而这等关系随时都会改变。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只能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这个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将关注热点问题十九大前两会透露的弦外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